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堂堂进入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讲，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正的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好像我们到天上飞了一阵子，在那里看到上帝许多荣耀的天国。主啊，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我们实在是很想早一点到这个天堂乐园去。我们在那里面看了不少属于天国的产业，许多的宝藏，我们也更看到了上帝如何的来看我们。因此主啊，我们在今天要讲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各种的角色里面，我们要扮演什么样子的责任，在各个角色当中，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行。我们恳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最正确的决定，让我们所行所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充满了你自己的荣耀跟同在，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在这线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今天要从18节开始哈。那注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各种生活当中的角色，基督徒你要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应该怎么行，都是基于前面17节。因为前面17节呢，保罗他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因此我们在以下从18节到第4章第1节所讲的各种角色的行动都是命令序的啊，这个角色带的这个行动呢都是命令，这命令的语气啊，而且是现在式连续式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些都是在做的时候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也都是为着向他感恩的。因此我们要记着，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第三章第五讲是基于17节，无论说话或行事，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在承担这个角色跟责任的时候，你跟我都要凡事说话或行事，凡事都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吗？因为这一切的关系上面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今天从18节开始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么这个做妻子的是应当要主动，而且常常哦，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式，现在连续式，你要常常的顺服。那个顺服它的原文的字呢，英文叫 submit， 意思就是说臣服于，把自己放在什么什么人之下。那么它基本上是一个命令句，所以保罗他说从18节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通通都是命令句啊，是 imperative， 就是命令的，好像就对于这个长官对士兵下命令那样子的命令语气哈。那就是说当妻子的你要臣服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这个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相宜的呢就是合适，而且这个动词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叫做不完成式。那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从过去一直发生，这个 相宜的，这个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动作，这个形式从自古以来就有了，一直到现在。我今天可能女权至上哈，现在女权运动啊，她说我要有这个跟男人一样的平等的权利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当中呢，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女强人呢，但我今天不管你是女强人、女强强人啊，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保罗的教训啊。那我要讲的就是第一点，保罗在讲各个生活上角色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提到做太太的，所以很显然的，他不是先讲丈夫诶。如果说你觉得保罗重男轻女的话，那么你可以从他这个先后顺序上来看，他其实是非常重视咱们姐妹们的。怎么说呢？姐妹是一个家庭幸福与否的关键。箴言十四章第一节他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一个家庭幸福不幸福啊，决定权不是在男人，决定权是在做妻子的。所以我也相信呢，保罗深知这个道理，虽然他自己没有结婚呢，但是我相信呢，他也看到了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他也知道这些基督徒家里面的问题，所以他提出来，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现在离婚率或者是分居的这种例子太多了，有一大半的原因是因为妻子不愿意顺服，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瞧不起他的先生，他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他把他的先生看扁了。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再三强调的，他说女人啊，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OK， 那个顺服基本上这个字是军队里面的用语，所以当兵的要顺服长官的指挥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官身语态，叫做主动型被动义。什么意思呢？顺服是你主动的意愿，也是圣灵给我们顺服的灵，也因此我也愿意去顺服。但同时呢，也要加上丈夫持续的爱，那你才会热意的去顺服嘛。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啊。那我们不能够一昧的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不管丈夫是不是爱妻子。那所以从这个动词的这个被动性官身语态，你可以看到啊，你要妻子一直顺服丈夫，其实他的条件就是丈夫有没有一直爱妻子。那这个是一个互相有关系的啊，我不能说哎呀丈夫不够爱妻子啊，这就是丈夫的问题哦，或者是妻子不愿意顺服啊，这是妻子的问题。不是，这个其实在所有的夫妻关系当中啊，我们不能说啊就是你的问题哦，或者是就是他的问题，不是，是两个人的问题。OK， 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第二，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啊。在天上主耶稣基督他看也是合宜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我按照以弗所的教训的话，就是夫妻的关系就好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基督应不应该顺服不是，教会应不应该顺服基督呢？答案显然是嘛。所以妇女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是非常合宜的，这原本就是这样子的设计的。所以姐妹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上帝的定规。 OK， 那么做妻子的要尊重丈夫， 不可以当众羞辱他。而且因为男人是妻子的权柄嘛，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意思就是说，男人是女人的领导头嘛，也是女人的遮盖。所以呢，你愿不愿意顺服，你必须要顺服，这是上帝给女人的一个使命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那你就是要顺服，因为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等于是不顺服上帝啊。所以也许你今天是一个女强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棒很好的这个啊角色哈，像以前英国有一个Thatcher 哈，就是一个英国首相，是一个女的。可是这个女的首相呢，她在家里面呢是很顺服她丈夫的，还是为她做菜哦，她还是尽她的做妻子的责任。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她出门以后呢是全英国的首相，但是进到家门呢，她是蔡切尔夫人。那妻子的顺服呢，是自己预备纯温柔安静的心发展出来的。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他说，你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如果我们，你也可以这样讲，一个不顺服的妻子，很可能她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五节呢，她没有练到这个功夫。他说你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你内里的人，你的 spirit man， 你的灵人，你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你是温柔吗？你是安静吗？他要成为你美丽的打扮，因为这个是上帝很看重的，他很喜欢的。所以呢，古时候仰赖神的妇女，圣洁妇女，他们是很顺服丈夫的。你愿意做顺服的人，做一个圣洁的妇人吗？那就要上帝就是要看你顺不顺服你自己的丈夫。所以就是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爱也是持续性的，是现在连续性的，不是说爱一次两次，是 agape 爱加倍，它是神圣的爱，真爱，以你的妻子为乐，你很高兴的有你这个妻子，这是一个命令语气。所以不可以持续的苦待。什么叫苦待呢？就是使他变苦了，使他变成苦毒怨恨了，或者是你严厉的对待他。 OK， 那这个非常有趣哦。他这个苦待的动词，它是被动语态，是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苦待呢，是他认为哦，妻子认为先生苦待他，那妻子认为先生苦待他，可能是这个肉体上的责打，也可能是言语上的暴力，让他心里面觉得他被苦待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了这丈夫哦，我们应当有了角色，我们的责任是持续的爱，爱加倍的爱妻子。这是叙述爱的一个最高级啊，这个爱是超越喜欢和肉体的组合。这个爱的超越是一个定义的爱，不计代价的爱，不离不弃的爱。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呢，爱妻子呢，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男生呢，那可能是从两情相悦开始，可能是彼此互相的吸引，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然后他以为这个叫做爱。但是在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从喜欢变成爱加倍的爱，是意志力的决定。你以自己的妻子为乐，而且为自己的妻子感谢父神，因为这个是父神的旨意，神所搭配的，人不可以随便的拆开来哈。那上帝赐给你宝贵的妻子，你就是好好的感谢上帝。在我们现在自由恋爱的环境之下，你当初娶她总是有你的理由的。你不能说哦，她现在长得不好看了，身材变了，或是不管什么样子的理由，那你就说哎呀，我要去找第二个春天，要去找什么心灵伴侣，就把自己的妻子给抛弃掉了。在保罗的教导说 ，no， 这个是不行的。你不要持续的苦待你的妻子，让她觉得被虐待，变成了苦毒怨恨。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怨恨、苦毒、埋怨的妻子，正是她丈夫造成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么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马拉基书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恨恶离婚了，上帝恨恶家暴的事情，所以丈夫绝对不能够家暴，绝对不能够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子。OK， 那我想，丈夫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被激怒，苦待妻子，显然的是被某种不好的灵的影响啊。那这个，让妻子有这样子怨恨的妻子，很可能是被某种不好的灵，比如说酒精我们听到很多故事，看到很多的故事，喝了酒之后呢，就有家暴，或者是他有记恨，老是怀疑妻子，或者是埋怨，或者是工作不顺利，他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呢，就对着自己的妻子发泄。所以在这一种的状态之下，使得丈夫，使得自己的妻子变成怨恨苦毒。所以原因就是丈夫自己被动的，我刚刚应该讲比较清楚一点，丈夫被动的是被某一种灵的影响去苦待的妻子。对不起，我刚刚讲可能是讲妻子 的那个，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但是主要的是丈夫会苦待妻子是被某种不好的灵的影响。我应该矫正一下。那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要保养顾惜，这是为了主的爱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要持续的爱妻子，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二十九，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怨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然而，你们个人应当都爱妻子。第三十三节，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保罗基本上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讲了两个重点，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知道上帝他的心意是这样子，那么你愿意顺服吗？我们刚刚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做丈夫的你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吗？那么你就好好的爱妻子吧 ，OK？ 那最后我要想讲的是，丈夫的情绪啊，往往是妻子可以帮助的。 有真言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如果一个智慧的妇人，千万记得不要跟丈夫吵架，那个是很没有智慧的。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很容易的，但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的，那么我们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就非常有意思了。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好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做儿女的了，你要凡事持续的听从。这个听从呢，英文叫 obey， 就是顺服、遵照、遵命，当然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OK， 那我们前面讲到妻子的顺服 submit， 就好像是军队对命令。那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可是妻子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呢顺服，那是 submission， 就是把自己放在什么什么人之下。但是这个做儿女的要听从呢，这是没得说了，就是顺服，因为是以下对上，就是顺服。那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儿女小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让儿女辖制父母。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父母啊，太宠小孩子，小孩子要什么东西哭啊闹啊，哎，就买给他，就买给他。可是这个对小孩子很不好的，爸爸妈妈应该跟他讲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因为做爸爸妈妈的有他的道理，不能够给你就是不能够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父母非常宠爱小朋友，他们要什么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都听他们的，那要非常的小心啊，千万不能够让儿女辖制父母，以后父母就很难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女了。那听从呢，是主动的听命，这是上帝给父母的权柄，那是上帝喜悦的一种次序。特别我们在今天的现代教育啊，已经给许多儿童权利了，家长渐渐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孩子。例如我们在加州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讲体罚了，我们也在关注这个言语的斥责啊，总是会有一些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家长过分骂、过分责备小朋友，以至于小孩子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他就产生了一条新的规定，或甚至进入了法律程序，说哎，家长不能够体罚，家长不能够骂啊，不能够有言语暴力。再加上我们在加州更可怕，现在不知道多少岁以上儿童有自主权了，他可以想要成为男人或女人，我不知道是十几岁啊，在他半大不小的时候，父母不可以干预。还有他有 teenager 哈，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有堕胎的权利，可以不告诉父母，然后这个州政府来养，来帮他决定哈。所以这个都已经是成为法律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青少年真的是很自由，可是在这个自由的口号之下，隐藏了许多邪恶的可能性，会把这个社会搞得一团糟啊。只是现在的人呢，崇尚自由，这叫做左派。这个自由，在自由的口号之下，他们做一些违反上帝规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讲说，人真的有犯罪的天性。 我们一个传统的家庭的道德价值观了，就这样被迫害殆尽。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家庭的结构，小孩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的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这个样子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OK， 那我们呢必须要在儿女还没有长大之前，社会经验还没有不是很足够的时候，也还没有把握能够分辨事实的时候，这个儿女必须要听从父母。现在的法律好像告诉小朋友，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见得都是对的哈，你有你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哈。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哈，我们还是以父母的意识为主哈。那这边有一句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一节哥罗西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持续的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是在主里面的，所以主一定喜悦的。
你知道我们所的青年用手抛出
这个喜悦，不是不是别人，是主耶稣他喜悦的。要而且在主里面听从，意思就是说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旨意里面听从。 OK， 当然如果做父亲的教导儿子说哎，我们去偷去抢，那当然是不行的。 OK， 好，那另外呢，子女孝顺父母也等于是听从哈，还有长寿的应许，那是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他说要孝敬父母哈，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哈。所以一个小朋友，一个做儿女的，愿不愿意顺服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顺服才会带出来孝顺。如果小时候不会顺服的话，他可能成为孝顺的儿女吗？我告诉你，在美国现代的社会当中呢，你要找到孝顺的儿女已经越来越少了。大部分的人成人了之后呢，不太管自己爸爸妈妈的，没有像咱们中国的这个家族观念。当然现在时代也一直在变化当中，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的下一代可能是更糟糕。这家庭亲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所以教育自己的儿女是上帝的吩咐的，让儿女听从父母。爸爸妈妈要教，做爸爸妈妈的自己也要做榜样。 OK， 那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做父母的有教导儿女啊，儿女要敬畏上帝啊。那为什么我要在这边提呢？因为如果做儿女的不听从自己的父母的话，请问他会听从那看不见的神吗？很难的。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顺从自己，听从自己的父母，你才可能听从神啊。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观念越来越薄弱，顺服这个字眼，特别又是在今天这个美国人的社会里面呢，我看到了越来越成为软弱的这种同义词哈，有些人会这样子来 interpret 啊，再来解释成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啦，但是我们 基督徒可以成为，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干劲、很有积极性的，但是却是求得上帝旨意的人啊，要满足神的心意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父母一定要教小孩子，不然的话小孩子这一代已经是这一代叫做 lost generation， 就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下一代。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听从自己的父神吗？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你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吗？好像你顺服你自己的父母亲，你也要顺服我们天上的神，不要放纵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儿女的问题是教会服事的重点。教会除了提供儿童青年的聚会啊，家长往往我所遇见的有一些的迷失啊，他说：“哎呀，这个你们教会应该有这种好的这种这个帮助这个少年青少年呢、啊、聚会啊啊，有很好的这种。”团契聚会啊，那他是希望呢教会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小朋友呢教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礼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够吗？其实现在的教育的孩子重点还是在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鼓励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家庭祭坛，每一天花时间和子女一起读经分享，大家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同成长。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去了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啊，他应该负责任。”不是，是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再说小孩子如果小时候不听父母，不听从父母，将来他听从上帝的机会不是太大。21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持续的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就是说，惹他们的气就是激怒他们，煽动他们，刺激他们。就是说做父母的，做父亲的，这里没有讲母亲，但是我相信也是同样的原则，但特别讲到父亲。所以教导儿女的责任是父亲，可惜我们今天因为社会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很多做爸爸的在教养儿女的问题上面他缺席了。有很多的人长大的时候没有爸爸，很可怜的。但是呢，这爸爸呢也不能够惹儿女的气，怎么讲？刺激他，煽动他，刺激他。在这种刺激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失去志气。失去志气就是 discouraged， 就是灰心沮丧，使他很气馁，很伤心，失去了志气。所以我们讲到对儿女的语言暴力或者是这个身体的暴力，做父亲的最容易犯的，所以我相信保罗那个时代呢，他也看到很多。那对于儿女的教育，父亲是他必须是一个慈祥的、有爱的，而不是一个刺激、激怒型的。OK， 儿女不是做父亲的脾气发泄的对象，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父亲对儿女的态度会影响儿女一生的，特别是对他认识神的时候。因为我们讲说父亲的形象就是父神，母亲呢也有一个形象，圣灵也有一个形象，那父亲大概就是我们的 我们对父神的观念。那儿女他要看到一个按照神形象的父亲，他有安慰，有劝勉，有威严，有教导上帝的各样的话语。那么保罗他自己也讲了，他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啊。父亲要带自己的儿女劝勉安慰嘱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 OK， 这边谈到养育，在哥罗西书这里没有谈到父亲应该怎么养育他们，但是以弗所里面谈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够不说做父亲的养育自己的儿女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在申命记六章六节也同样也讲到，做父亲的要负担起教导的责任。但很不幸的，父亲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往往没有负起教导儿女的责任，他把这个教导儿女的责任呢，通常就交给了母亲，或者根本不敢，压根儿就不管，这是现在做父亲的最大的错误。好，我们最后呢谈到二十二节到四章第一节，谈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我们在谈到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一点，保罗前面在讲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爸爸的，他都是一节就讲完了。结果你现在发现到呢，他在讲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他总共呢用了五节的圣经。所以你可以再想想看哦，在当时很可能有很多奴隶信耶稣，因为可能呢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在基督里我们得自由了，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啊，哇，信了耶稣就自由了。可是这个自由是灵里面的自由，但是他们保罗他也在其他的地方也写哈，他说你以前是什么身份呢？信了耶稣以后还是那个身份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自由了哦，那你就乱来了哦，你就超越了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承认了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哈，你的身份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是自由的人，是的，但是在现实的自然界的这种身份地位当中呢，你以前是奴仆就做奴仆吧。保罗并没有要掀起这个社会的革命，保罗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保罗深深知道上帝的恩典。因为你真的做自由的人的时候，很可能这个自由将来带给你的祸患远远超过你继续做奴隶的时候所带给你的影响。怎么说呢？你如果还继续做奴隶，保罗他只要告诉你下面五节圣经，你好好把握住这些原则就没事儿。但是你一旦自由了，你一旦可以这个有其他的想法，你的自由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讲说，上帝啊，我要发财。上帝如果给你发财，你发财之后，你的生命会比较好吗？不见得。当然有些人会好，我讲的好是合神心意，蒙主喜悦的。可是为什么神忍心的不让他有一些的儿女富裕起来？因为物质的缺乏，物质的不丰盛，相反的比较容易让基督徒持守他的信仰。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求主给我们合适的财富，地上的财富，让我们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也说，上帝给我的秘诀，我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贫穷，我也可以处富足。主要的就是说，神在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感恩。现在对于奴隶奴仆来讲，他灵里面自由了，但是他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他还是某一个人的仆人。那么我们的心态上面也改变了，以前呢就是顺服听从肉身的主人，但是现在我们多了一个，这个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主耶稣基督。那个就是保罗，我们在这五节当中他要讲的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持续的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存心存实敬畏主。所以他反而在做奴仆的这一层关系当中啊，他劝勉了那一些现在是奴隶将来也是奴隶的人，他说你以前可能比较阳奉阴违一下哈，能偷懒就偷懒啊，能够这个减少你自己的活动，当然我们如果同情他们做奴隶的，那当然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不是哦，他说你凡事听从啊，这个跟做儿女的凡事听从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一样的字，也就是顺服遵照遵命啊。那不是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了。这个讨人喜欢的字很有意思哦，就是献殷勤拍马屁。那保罗他说你现在做基督的仆人了，你不要再做表面功夫啊，你要心存诚实。诚实的意思就是纯一单纯，单纯敬畏上帝。你顺服你肉身的主人，但是你的心啊是单一的敬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心态上面，对于仆人的要求反而更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当仆人的时候，很多的埋怨，嚯，这个主人很坏，嚯，今天要叫我做这个，今天要叫我做那个 ，OK， 主人一点道理都不讲。那在这个时候，保罗他跟他讲说，你不要埋怨，你要心存诚实，单一的敬畏主。因为做奴仆的本来就已经知道顺服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度随时打骂甚至生杀大权都在主人的手里，所以他们很知道他要在做奴隶当中要能够生存啊，所以呢要拍马屁献殷勤等等之类的啊。那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他的心灵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苦毒怨恨。所以保罗他第一个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好像是在人前侍奉的很乖很献殷勤拍马屁啊，你要存单一的心敬畏上帝啊，纯一单纯的敬畏主。你的主现在不止两个，一个是肉身的主人，一个是在天上的主耶稣。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那这个对于那个时候的奴隶来讲，他们可能是心不甘情不愿啊，能做能少做一点啊，多做一点那当然是自找没趣啦。但是保罗他说你是给主做的。那我们在思想这个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保罗为什么他在讲这个除了当初这些的仆人有了新的关系之后，这个 新的新人的这种观念之后呢，他当然新这个关系哦，不能够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呢，那我跟我的主人同时都是弟兄姐妹嘛，那我就不尊重他了，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保罗他特别讲到这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多高，不管你的财富多好，你跟我现在同样的都有一个主在天上。那么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啊，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上面啊，就好像在我们的职业里面，你可能是当老板，但你有你的老板，我也有我的老板。我们的肉身的老板就是什么？就是写支票给你的、发薪水给你的那个人。哎，你要为他工作，你要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哎，我也是会很听从我肉身的老板啊，但是我敬畏我的上帝。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面做给我的老板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做基督徒的有一个本分，就是你要为耶稣基督做的，不管是你的责任，还是你的产品，你是为耶稣做的。就是说，你不会偷懒啦，你不会去这个不符合规定啦，你总是尽心竭力的要做好，因为你是为主做的。所以这个心态呢，基本上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学习的。不要说，哎呀，这个仆人跟我没关系嘛，这个仆人以前的事，现在没仆人了。不是，你现在是仆人了。那这个仆人呢，为什么保罗这么规定？是第二十四节，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仆人工作有赏赐，这个是每一个他肉身的主人呢，他不见得会给他很多，可能只是很少。但不管怎么样呢，耶稣这保罗他答应，就是说耶稣会把基业，就是产业，就是他的遗产啊，耶稣的遗产会给你当赏赐的，因为你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无论你身份多高多低，你的主人在天上都是主耶稣基督，只是在我们这个肉身之间呢，我们还保持一定的尊敬，尊崇他，但是我们都有同一个主。 OK， 那二十五节就有意思了，他说你持续行不义的，这个不义其实就是触犯人或者是神的法律的，必受不应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个是特别给那个做奴仆的讲的哈，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你是信了耶稣的仆人，就怎么就做不义，就对主人不义。OK， 或者是你触犯了神的律法，行不义的一定会报应的哈。所以啊，主不会偏待人。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人做了不义的事情，上帝一定审问。那在这里特别警告做奴仆的。这奴仆可能过去肉身的时候被欺负，被要求太多，心怀怨恨，可能要找机会来报复，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要是碰到一个不好的老板，可能到处讲他坏话，讲毁谤的话，但是这个也是不义啊，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那我们在保罗这个讲了很多，强调不义的原文是触犯人或神的律法。好，如果我们这里有个应用，就是如果你的老板要你故意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 我们基本上会讲说要参考大卫王的约押的将军啊，因为大卫要去点数人数的时候，约押说哦，这个上帝会不喜悦，但是大卫要求约押，那约押只好自己做了，所以这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啊。约押知道这个不讨神喜悦，所以约押他去做了，但是呢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你是我的老板，你要求我做我去做，我听命于你，但是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将来怪罪下来你要承担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如果说你的老板叫你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将来出事你负责，我不能负责，是因为你是我老板，我们很愿意听从你，但是呢将来出事情是你要负责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了解了。好，最后四章第一节他说，主人对待仆人呢应该怎么对待。四章第一节他说，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OK， 这公公平平啊，其实是两个字，公公平平是正直公义合理不违背上帝的，平平是公正均平的意思。所以公公平平其实是有两个希腊的字在这个地方，你对于仆人要公正，要什么？要均平啊。比如说你给这个仆人多少银子，你可能其他人都通通都要一样的，你不可以偏待啊。那因为你知道呢，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对待很多的员工，我们要有一套的计量的方式。如果说你要发什么奖金的话，那你要顾及一个很好的一套系统，要公平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许多的application， 很多的应用，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做工的，你是做老板的还是做员工的，我们都有一个心态，你是为耶稣做的，不是为什么其他人做的。当然我需要赚钱，我需要养家，但是我的工作的表现，我的工作的这个心态是为耶稣基督做的。那这个心态就是保罗他一直在强调，你除了自己有肉身的老板或是肉身的主人之外，你还有一个天上的主在看着你。所以我们在行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行不义的事情，因为那是伤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一定会审问的。所以对于一个有良心是基督徒的，有基督徒的道德观跟事业观在里面，我们做事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去偷鸡摸鬼偷鸡摸狗。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黑心食品，偷斤两，加了一些不应该加的东西，为了产品好吃好卖好看，那这一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觉得在对于一个事业来讲，职业来讲，公司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哥罗西第三章里面，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各种的角色当中，我们应当尽的责任。那我们今天呢就刚好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老师，我现在才知道是提问是的。老师，我就有个问题，就是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比方说像这里面说到我们的身份，当然说我来说我真的是多重身份在里面，都是
对
就不为做的身份。
嗯，
那比如像我儿子他也没有结婚，那他也早已经过了18岁了。
对，
那我在他身上还有权柄吗？还有 就是那个权，
不见得有权柄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人了嘛。但是这个关系上面的，就是看你以前怎么跟他之间的互动，养成他什么样子。对，他是一个孝顺的人吗？他很顾家的人吗？那这个就需要你们双方去经营这个关系了。那权柄上面，当然父母对儿子女儿总是有权柄的哈，但是呢，到他的一定大的岁数的时候，通常呢父母就没有了，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嘛。所以你说这个权柄是指哪一方面的权柄哈？如果说你是教育他，教养他，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你现在只是他的妈妈，你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可以帮助他，但是他如果来找你问意见，你可以给他提供你的，提供给他一些的参考资料或者你的想法，但是基本上是他要做决定。我相信上帝也不愿意做妈妈的到了孩子年纪大的时候还在管他。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做父母的你在小孩子要做什么事情也要给他自由度，当然呢他不要去做奸犯科就好，只要做有意义的而且是上帝喜悦的都好。所以我不晓得你特别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是在属灵的方面，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身上还有权，有没有权柄呢？也就是说我肯定会为他祷告，他也会为他服侍，也会他说他要求他请求我为他祷告，我肯定是为他祷告，这我是责无旁贷的。那还有个我指的那个权，还有一个权柄呢，就是指的，我是指的，比方说，我肯定看得到他身上的一些问题，
是，
那这些问题肯定是需要他去对付的，需要他对付的。但是有些问题呢，比方说，我也不，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有或者说信心，或者说勇气来跟他直接来对话。那也是在祷告当中，就万一我是指的万一，或者说也许很快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就说会带他来进行一个那种样的砍断破除的祷告的话，那就是我是要带着他做的，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权柄。
Well, 如果你要做的话，你最好先得到他的同意。OK? 那你不同，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做也没有用啊。Okay? 你很想帮他做，如果他不同意，你只能暗自在他不知情的之下做。那效果可能就没有当面的好。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抗拒不愿意的话，那最好还是不要做，起码不要在他当面做啊。那孩子在外面特别在国外所以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不是完全的有把握知道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不告诉你的。Okay, 所以呢他实际的情况呢也只有你透过祷告时才会看见但是呢你透过祷告看见的也很可能受到你自己魂的影响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嘛。所以我是奉劝不要太急于要去砍弹破其实什么东西了那最好就是说他自己也跟你讲说他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说他提到有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性的去问他有关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如果直接跟他讲，你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冒险所以我是先建议就是在背后 在他不知情之下呢，一直为他祷告呀，然后再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嗯，
知道了，的确，我自己的经历在为他祷告，比方说为他带到他的就是游戏方面，我觉得还是有果效的。嗯，我觉得这方面他真的是还是有，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吧。
哦、
虽然我也没跟他那样子说。
对。
反正他确实这一两年改变特别大，这方面。
感谢主，很好啊。
然后。
对。
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再慢慢来吧，看神动工。
对啊对啊对啊，特别是。这个破除这个打游戏啊、哦、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上瘾嘛。所以所有这个上瘾的都有邪灵在后面指挥啊、哦、邪灵的诱惑啊、哦、所以这方面的确啊、需要做父母的特别的啊、为自己的小孩子啊砍断破除那个玩游戏的那个灵啊、哦啊，暴力啊，色情的灵啊，通通都在里面的，所以啊，拼命的砍断了、啊。感谢主啊，陈贵，你的儿子有突破啊，那显然你祷告很有功效，感谢主。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
好的
去的，老师，耶，我有一个问题啊。
好。
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关乎到平衡的问题。您刚才讲这个奴隶的身份，如果他信了主，那他的身份就在基督里面有了自由。
是。
但是从圣经上面，我真的没有看出他要这个奴隶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像新的生活，还是要他守住。
对，
不说守住奴隶的生活，就是要还是对主人还要更加的恭敬。那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来应用这种教导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在人的权下，或者是有人在我们的权下，我们来治理公司，或者是被我们的经理啊、部门主管来治理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它的度在哪里呀？比方说就有一些造假呀，或者一些擦边球吧，不说违法，擦边球的就是追究起来它就是问题，不追究它就没问题了，这样一些事情。
那就看你的，那就看你嘛。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部门主管的话 ,OK, 在你这个部门主管之内呢，你可以规定的很严格 ,OK, 那他们就只好听命于你了，但在这种在公司里面的公司里面有玩很多的这种政策哈 policies 这个也是有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里面，当然你要玩得好的话，那你也要注意到啊。那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是个部门主管的话，你是可以把它规定的很合神心意的，而且可以实行的话，那就是非常好。好，那如果说你的老板跟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时候，哎，那就比较有挑战性。那你说这个度在哪里呢？就看你的能够影响的范围之内在哪里。OK, 你的影响，你在你的，我再说，在你的部门之内呢，你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好好的规定。说我这个是我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或是那样做是不行的哈。那你说这个擦边球，那你这个擦边球的话，你当然也说这样做是不好的哈。如果被查起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啊？如果说有人追究起来的话，那你就可以要设置一套保护措施啊，起码要保护我说，哎，这个事情我不是没说，我不是没注意到，我注意到了，只是没有人查。那起码在你的报告里面，或是在你的这个我们在讲说跟你的老板之间的这个对话当中，你要跟他讲说，哎，这个东西会容易引起误会，不是误会啊，就容易引起错误。上面追究起来的话，这个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要提出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上面有人问的话，哎，你要做一些保护措施呀。 所以这个度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一个度的话，哈，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再来就是，你是为耶稣基督做工作的，你怎么样在这个两个度当中，哈，或者甚至三个度，你老板对你的这个要求，就是在这个之间呢，你要取得一个平衡，三方面都能够顾得到，我相信一定有的。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那你只好跟你的老板这个老实说啊，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将来出事情会有问题的。Okay， 那么他就必须要给你一个回答。那他如果给你的回答你不满意的话，那你就要想想办法了。OK， 所以我给你的就是保护自己，第二个就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尽量讨耶稣的喜悦，好不好？
嗯，很好啊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继续问，就是那个约家，他不是觉得这个数点人数不合神心意吗？
对啊，
如果我们有时候也是尽量的尽可能的吧，
是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行出神的心意。
是，
那有时候真的就像大卫王这样，他在上面他一发号施令的话，作为下属你究竟是顺从还是不顺从，这个就很令人纠结。
对啊，所以
不知道
我
是要去数点还是不数点。
没有啊，你就像约押一样嘛，约押去数点了嘛。但是约押就告诉大卫说，哎，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他好像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那你基本上呢，就是要让那个你的大卫王啊，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话，你要让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起码不管是不是你的这个道德上或者良知上啊，或者是这个信用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基准吧，啊，也就是说这样是不行的。你起码要让他知道，但是你是我老板，所以你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那我再说，这个度在哪里？就是要保护自己啊。将来出了事是您老负责任了，我不负责任了。是你叫我这样做的，我觉得不妥啊。所以，保护自己呗。
谢谢老师。
Yep.
谢谢老师。
Yep. 好的。还没有什么其他的？Yes.
我就刚才李刚弟兄提的这个问题，我从前一直没敢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像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喂。
Yeah.
哎，我其实是我这边公司的法人代表。那如果说我的那个集团的老板，就是我的集团，他们那边就是刚才所说，就像类似于约押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他们这样做，我就算我是被迫做的，我是被迫做的。那一个是我肯定就是按照。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肯定我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另外我所想到的就是说，在主面前，那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也不好交账啊？那比方说，
就像
会不会，尤其是在圣洁方面，那这个圣洁，那不是就在你在一个污染的环境当中，
是
你如果跟着去做，也就是说那也不圣洁了。
对啊，所以啊，我如果说你在这一个位置上面哦，你常常要面对这样子纠结揪心哈，你一定要成为你们的法人代表吗？我要你可以考虑到离开这个职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时候法人一定要去做的时候呢，这是被逼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叫别人去做而不是你去做？我在讲的是，就是说我刚刚跟李刚讲的，就是说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啊。所以你其实还是有一些的你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选项， 那在因为这个我没有细节啦，但我只能告诉你啦，就是说有些的事情承担与否，你应该是可以说我不要，我不愿意 ，OK。虽然你被迫去做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但是如果说你站在一个法人代表的话，你可以不做这个法人代表啊，你可以另请高明啊，请你的老板来做啊。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这样做的话，有违背我的良心，又违背我的信仰，我做不下去。那也可以啊。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必须要平衡啊，在各种的要求当中，你老板对你的要求，你同事对你的要求，还有上帝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在这边的。
跟人没关系。
OK。好的，好的，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不行，我必须得跟你后边跟着，我必须得跟你后边跟着。
OK， 好的 ，All right， 哈利路亚。OK， 我们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到这边喽。李刚还有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了。我从这个陈慧姐妹她的这个分享里面，我想起从前啊，很多年以前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医生，他就信主了嘛。
对。
但是呢，他是妇产科的医生。
是。
但是在20年、30年以前的话，这个科的医生，那肯定是要做一件事情的，但是他是听了这个教导之后呢，就一直犹豫。
是，
我有时候不想起来，可能跟陈慧姐妹提的这个问题一样的，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是这样违背良心、违背那个，但是要是谈到换一个工作、换一个部门呐、或者辞职啊，在20、30年以前，那也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是的，
就一直犹豫了很长时间。那在这种争斗、这种痛苦当中，我们作为代理人也好，或者他的属灵的伙伴也好，
是
弟兄姐妹也好，怎么样能够来关心到他呀？他显然就是在做一些，我想应该是神不喜悦，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安慰到他、鼓励到他，能够使他造就他呢？
是啊，对啊。那这个其实在职场里面啊，的确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面对很多的挑战。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带到耶稣面前？其实耶稣是我们的主，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做下去了，耶稣，我要尊敬你啊，我要单一的敬畏你哈。那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主啊，你要帮我解决啊，你要给我智慧啊，你要帮我开门呐、所以你知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或者面对这些不好搞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让你跟耶稣基督更加的亲近，让神在这个你的困难当中，他要告诉你他的智慧在哪里。你相信上帝他是全能的吗？也就是说，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把它诚实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良心过不去，但是你知道我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没有办法胜过，主啊，你要来帮助我，你要来帮助我，你要来帮助我。那你这个就是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一个仆人，他没有办法执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来跑来问他的主人说：主人，我不会，我无法做，请你帮助我啊。这个就是耶稣他要告诉我们的，他是你的主， 他也是我的主，他会帮你解决的。所以我想不是说困难的事情是什么，而是你愿意不愿意让主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在等我们，他一直在等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交给他。那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叫做顺服啊，我们把他这个难题交给耶稣，说主啊，你说吧，你说啥我就做啥，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我们有些人他说我怕耶稣跟我讲说辞职吧，哇，那我损失好大，我不愿意哦，我在那边很纠结，那问题就变成你要听谁的问题，那你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对，说啊我辞职了，我家里面吃啥？哎，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也要替我们解决啊，不是吗？但我相信呢，我们不会到那个地步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也是蛮有智慧的。有些时候他不经意当中啊，也不是不经意啊，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他有时候很奇妙，他会把你的给你找麻烦的人呢，突然之间把他调走了，突然之间你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祷告了呗，你祷告交托给他，那你要看上帝的作为吧。
对，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最后我们请耶利亚帮我们做祷告啦，感谢主。
好，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学习，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问当中，能够去思考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能够明白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状况。主要请求你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思想当中，更细的、更细节的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更多的自由里面，使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是心安理得的，是充满了自由和欢喜快乐的，不被束缚的。所以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